李卫
升官了，由打文职改成武职了，从知府连升三级，让他到年羹尧总督行辕去帮办军务。那个年月呀，不管是谁升了官，必须进京面见皇上，一来是领训，二来是谢恩。正巧呢，李卫又接到了四爷的手谕，说让他把翠儿和孩子都带回来，因为福晋想翠儿了，他把家眷送到雍王府也可以安心办差了。这李卫从小就跟着四爷，跟四爷是一条心呢，再加上如今做官正坐在兴头上呢，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。他怎么能想到四爷的这份良苦用心呢？至于四爷为什么让他把家眷送到雍王府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李卫接到旨意和四爷的手谕之后啊，他不敢怠慢，急忙带上家眷直奔京城而去。在路上他就听到消息了，说十四阿哥即将晋封为大将军王，马上就要率军西征了，到时候皇帝亲自送行。因为想赶着看这个热闹，李卫这一路上是马不停蹄，小行夜宿啊。赶到北京正好是九月初八，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明天呢大将军就要在五凤楼阅兵，然后要率军出征了。李卫把行李和从人们都安置到客栈里，自己和翠儿母子坐上轿，径直到雍和宫来见四爷。李卫想着马上就要见到四爷了，这心里是又激动还又有点害怕，老远就叫轿停住了，把翠儿叫下来说，翠儿啊，咱们这也算到家了，老爷子是个爱挑理儿的，干脆咱们下来走几步过去得了。翠儿不以为然的撇嘴一笑说，哎呀，就你这弯弯肠子多。一边说一边抱着睡着了的儿子和李卫一块往前走。刚刚来到门口，还没来得及通报呢，就见胤禛带着高福和墨雨，后边还跟着一大群长随出来了。李卫急忙抢前一步跪下磕头说，四爷万福万安，想死奴才了。翠儿也抱着孩子赶紧跟着跪下了。胤禛一边下台阶一边说，哎呀，是狗啊。哎，怎么刚刚进京就这么走着来了？哎呀，你如今做了这么大的官啊，越发小气的连轿钱都舍不得打发了。翠儿急忙在旁边说，四爷，我们原本是坐轿来的，可是到门口总觉得不大恭敬，就下来走几步，怕什么呢？我反正是放了脚的女人，再说这比原来要饭，那不知强哪儿去了呢。胤禛一边打量着翠儿一边笑着说，哈哈，能有这份心，你主子心里好高兴啊。瞧瞧，当初一个黄毛丫头，如今也出落得光彩照人了。哎，怎么，我听说翠儿你不许李卫讨妾，哎，这孩子几岁了，叫什么名字？李卫万万没料到，像这样的家常琐事胤禛也知道得一清二楚，顿时羞得满脸通红。翠儿却不以为然的笑着说，哎呀，主子是怎么知道的？哼，他真要讨妾呀，我也给他打出去。主子那年跟福晋说什么吃醋坛子来着哈，我想啊，我就是个醋葫芦得了。本来呀，胤禛是满腹心事的，听了他的话不由哈哈大笑，在场的众人也都笑得前仰后合的。翠儿又接着说，四爷，这孩子三岁了，想着主子的恩典，起名呢就给他起了个李忠四爷。什么李忠四爷，四个字的名字啊。哎呀，好好好啊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好， 但是这也不太雅驯呐 啊忠也好，孝也好，无非是个贤字，干脆就叫李贤吧。哎，这会子我也顾不上跟你们说话了，我得去户部办事儿。跟十四爷出征家属的赏银呐，还没拨出来呢。哎，翠儿，你先去福晋那儿啊，陪福晋聊聊天，说说提几话。李卫呢，你告诉坎儿，在风管亭啊弄一桌席面，你和吴先生、坎儿他们先吃个酒，等我回来。李卫这才进了大门，见了坎儿、吴先生、墨香、墨雨等人，少不得一番亲热寒暄，不必细表。坎儿是一边忙着让人去请姓殷文爵，一边叫厨房预备酒菜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文爵、姓殷都来了，酒菜也预备好了，大家是围桌说笑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等着胤禛回来。姓殷看了看李卫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呀，狗啊狗，难为你这一回来就逗四爷一乐呀！不瞒你说，自打五月呀，我就没见他脸上开过情，从早到晚咬着牙挺着劲儿，就是拼命办差。依我看呐，四爷是有意劳累自己，压一压心里的火气。”说着，和文爵碰了碰杯，一饮而尽。吴思明不大会喝酒，只喝了那么一点点，脸就红了，接过话茬说：“嗨，四爷的心思有什么难猜的？十四爷封了大将军王，率军出征，但是后方的事呢，什么粮草啊、饷银呐、劳军呐，这些个繁杂琐事都落在四爷头上了，他当然会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想法了。将来十四爷要是得胜还朝，那就会名垂青史，四爷呢就是累死忙死也没人看得见，净办点又累又不讨好的差事，你说他这心里能是个什么滋味啊？”周用成不解地问：“吴先生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三番几次的劝四爷万万不可怠慢，要挺着劲儿的办差，不怕埋没功劳？”吴先生一听就笑了：“坎儿啊坎儿，亏人家天天说你伶俐，万岁爷三次亲征，下诏谕几十道，说的什么你一句也记不得了。与准噶尔打仗，打的不是前方，是后方。阿拉布坦有多少兵，只要粮草供应得上，粮道畅通，他怎么能抗得住呢？传尔丹败就败在这一条上，孤军深入，粮道被切断，六万军士与其说是战死的，还不如说是饿死的呢。”姓殷也伸直了脖子问：“哦，吴先生，你是说……怎么还要我一字一句的解说吗？四爷只要拼命咬着牙办好差，无论十四爷前方打得顺手不顺手，四爷的心万岁都看得清清楚楚了。像万岁爷这样精明的不能再精明的主，别想用几句献媚的话就搪塞住了。要取宠就得办好差，以实际明心，以功业鉴赏。”文爵不由双手合十：“啊，夫言善哉。那你为什么不对四爷讲明了呢？叫他心里也好过一些呀？”吴思明却冷冷地说：“嗨，四爷做这么大的事儿，心里苦点儿又有何妨呢？”文爵点了点头：“这话可谓入木三分呐。据我看，四爷好像已经看透了这一层，不然他不会这么没名没业的干呢。四爷心里不舒坦，大约因为十四爷这次也封了王，他又多了一个劲敌的缘故。”吴思明点了点头：“哎，这话说的对。如今呐，这朝廷的情势 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了。八爷的办法呢，是想用百官的声势压着皇上就范。十四爷和四爷是两条心，用的却是同一个法子。但据我看，谁继位，万岁爷已经有了影子了。三方势力，四爷已经占了上风了。那何以见得呢？乌思明自问自答。上次十七爷来说，李光弼在万岁爷跟前称颂八爷，万岁爷说你是治修的人了，阿哥们的事儿不要跟着掺和，你就放心吧，朕一定选一个坚强不可夺志的人做你们日后的主子。这话好像就是说的四爷呀。这皇孙里头唯独叫弘历世子进畅春园读书，这是其二。万岁爷风烛残年，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断不至于将继位人远远的打发到万里西江之外，这是第三条。由这些迹象看，万岁爷如今已经在给四爷铺路了。姓爷已经喝得满面红光了，听了这话说，哎，吴先生，这皇孙进园子读书，那也许是因为万岁爷上了年纪怕寂寞，叫个有学识的孙子到跟前来解解闷儿。所以我觉得叫皇孙进园子这一条做不得准的。吴思明扑哧一笑，这一条啊不是你和尚能知道的，年老寂寞那只能叫个活泼有趣的孙子到跟前呢，叫个有见识的小大人干什么呢？万岁爷跟前还少了有学问的人呢，你可别小看了这件事儿。他是要亲自栽培一个好圣孙，这样那就能保大清三代盛世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有个好圣孙，儿子当了太子的史不绝书呢。姓燕不由哈哈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哎，这一条和尚我真的不大懂得，那就罚酒一杯吧。说完端起门前的酒杯是一饮而尽。吴先生又笑着说，我说和尚，你未免也高兴得太早喽。凭四爷如今的势力啊，就算是手里拿着传位诏书，也未必斗得过八爷。京师的驻军只有武丹和赵逢春的兵还靠得住，他们能够遵循旨意办事。丰台大营3万人马，西山瑞建营2万，九门提督隆科多手里是2万，差不多一共是7万兵力。就算隆科多持中，那5万大军兵临畅春园，一纸一诏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？八爷如今打的就是这个算盘。众人被他说的都愣住了，一个个脸色苍白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李卫皱着眉头说，哎呀，乌先生啊，你可真能折磨人呢，一会儿说的叫人心里痒痒的要放声大笑，一会儿又说的叫人心里冰凉的还毛骨悚然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嘛？狗啊，我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天命有归，也要尽人事，懂吗？开这把锁的钥匙啊，在十三爷的手中，明天四爷要去见十三爷，不要忘了，丰台大营是湖北口调来的，那正是十三爷带过的兵。十三爷当年办差使过的小军官啊，如今都是参将游击，都是带兵掌实权的管带。不见见十三爷，四爷临时恐怕支持不动这些个人。周用成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其实我早就劝过四爷 让他想法子见见十三爷。只是没想到这里边还有这么大的学问。四爷虽然管着内务府，但十三爷毕竟是被圈禁的人呐，不奉旨意偷偷的跑去见他，那要让人知道了，那可是不得了的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看管十三爷的戴福宗是戴铎的本家，连使银子带人情好容易疏通了，四爷却只叫张五哥探视了十三爷一回，他自个儿就是不肯去。吴思明淡淡的一笑说，是我劝四爷不要亲自去，因为那个时候时机还不到，十四爷不走，四爷要去偷偷的见十三爷，那就担着秘密串联接党营私的罪名。如果十四爷带兵走了，他再去探望十三爷，顶了天的罪过不过是个私将探视。以他们俩平常的情分，谁都能理解，谁都能谅解。刚说到这儿，姓殷摆了摆手，有人来了，众人便不再言语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果然一个长随匆匆忙忙的进来了，给吴思明打了个天问，怎么四爷今天晚上不在这儿吗？吴思明扑哧一笑，哟，你问的倒奇怪了，你是府里的人，怎么反而来问我呢？周用成一看来这个人呢，他认识。吴先生，他是北后院的，伺候郑大奶奶的，叫潘二。潘二，怎么着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潘二显得很着急，回周大哥的话，那什么，郑大奶奶他死了。话音没落，外边传来了文七十四苍老的哭声。周用成几步来到门前，扶着哭得泪人似的七十四进来了，一边让他坐下，一边说，七十四啊，你先别伤心嘛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慢慢说呀。文七十四低着头，苍白的头发银丝颤颤巍巍的，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嘶哑了。
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我是死也不明白，他怎么就走了这条路哦。
他是一边哭一边说，说了半天呢，众人才算听明白了。原来今天下午啊，郑春华还好好的呢，因为写字的宣纸用完了，他叫文七十四去玻璃厂买了一领，说了一会儿的话，文七十四就退出来了。刚才丫头给他送茶，才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吊死在房梁上了，连身子都硬了。文七十四语无伦次的哭诉完，索性是大放悲声啊。
十三爷临走的时候说，我只有一件事拜托你，好生照料正事。你先前是可怜人，他如今是可怜人，我以后是可怜人，可怜人要可怜可怜人。我的十三爷耶，我日后可怎么见你耶。
看着他哭得老泪纵横，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嚎啕，在场的人心里也都特别的难过。吴思明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老人家你先别着急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他当时都问你些什么话呀？
他问的不多，只问外头有什么传言。
我说没听说什么，
明儿十四爷就要带兵出征了，这么一来呢，豆子都征了军用了，所以豆腐脑都涨价了。我还说，听人说太子爷也想掌兵权，叫一个姓贺的给出卖了。
听到这儿，他已经若明若暗的知道了郑春华的死因。正想再问， 却见四爷胤禛苍白着脸进来了，后头跟着高福和墨雨。周用成刚说了一句四爷，正是他，胤禛就把他的话给打断了，阴沉沉的点了点头说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听门上的人说了。文七十四，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？文七十四就回头看潘二，潘二急忙说，哎呦，奴才这是吓糊涂了，正的奶奶留了一张纸在桌子上，奴才不识字儿，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。说着把一张纸递过来了，胤禛接过来一看，上头是两首诗，夜梦王师出玉京，将军腰悬三尺冰，吴河漏堤灯昏宴，铁马关前惊回风。另一首是这么写的，以凌晨间命数薄，回首思事尽蹉跎，祸水红颜流何处，汇入渺民奈何波。篱下正是绝笔，即元明居士。乌思明架着双拐站起身来，在胤禛身后也看完了，退然坐在椅子上，半天才说，哎，这也算得是殉节呀，七情可圆，七志可泯。胤禛慢慢的把宣纸叠起来塞进袖子里了，两只眼睛久久的望着烛光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出一口气说，哎，难为他有这种志气呀，我竟没看出来她竟然是这么烈性的女子，后事要好好的办，好好的发送她。高福，明儿去法华寺请和尚给他做七天水陆道场。永成，带上几个人跟我到北院瞧瞧去。说完是转身就走，周永成急忙跟上去了，李卫也紧跟着往前走，高福却在后边拽了拽他的衣服角，李卫会意便停住了脚步。高福一边跟着李卫慢慢往前走，一边笑着说，哈哈哈，狗大人，怎么着，赏个脸吧，明儿中午到我那儿喝两杯去，全当是给你接风了。本来嘛，你升了这么大的官儿，我也是该当祝贺的。李卫看了他一眼，扑哧一笑说，哎呦，我说高大管家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？听说四爷啊明天要去看十三爷，我要是不陪主子呢，自然去喝你的酒。听了这话，高福的眉骨不易觉察的挑了两下，他什么也没说，便跟着李卫紧走几步跟上去了。